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5岁，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法轮功给我家和许多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家庭带来很多神奇的经历，见证了大法慈悲于人的种种神迹。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就读于省城的一个医学院。我刚上大学就遇上了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40岁之前经历坎坷，40岁后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以行医为生。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以前烟瘾很大，每天都要抽几包，酒瘾也大，每天至少1斤酒。开始练功几天后，烟瘾和酒瘾不知不觉就没有了，对烟和酒再也没有兴趣了。在文革武斗中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也好了，再也不疼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10多年前，市公安局一个患不育症的副局长找到我，说他结婚20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全国各地有名的大医院去了不少，但一直没有效果，眼看着快50岁了，一家人都愁得很。我告诉他，你的病现代医学没能给你解决，但法轮大法有这个能力，在法轮大法中绝处逢生的例子太多了，但你必须做到今后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并且声明退出共产党。他答应了，很快他妻子就怀上了，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全家都很感激我。我告诉他，这都是大法的威力，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大法师父。副局长提出让他的儿子认我为干爹，和我结为干亲家，他还建议我再生一个孩子，上户口和超生罚款的事他负责解决。我已经有一个女儿，而且我都已经60岁了，不想再生了。可是妻子很想要个儿子，妻子取了节育环之后很快也怀上了，在医院做产检时医生说孩子发育异常，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先天缺陷，建议打掉，要不然以后生下来也是个麻烦和包袱。原本爱子心切的妻子动摇了，想听从医生的建议堕胎。我想生命是可贵的，怎么能够因为孩子有缺陷就放弃他的生命呢？我对妻子说，我相信孩子没有问题，一定要生下来。医生说，要相信科学， 检查结果在那里摆着的，你如果实在要生，先准备好几十万，恐怕一生下来就得动手术。我说，我相信大法。医生问，哪个大法？我说，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最高的科学。我告诉妻子要有信心，要相信大法，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孩子不会有问题的。过了一段时间，妻子到医院再次检查时，孩子一切正常，医生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孩子生下来之后，户口是副局长帮忙上的，也没有被罚款。现在我儿子十多岁了，身体非常棒，非常健康，个子高高的，比我都高，这真是托了大法的福了。有一次，这个副局长到北京开会，结识了另外两个省的三个公安局长，也是因为不孕不育，人到中年了还没有孩子，到处寻医问药都没有效果。他把三个局长带到我的诊所，我告诉这三个局长，今后不能再迫害法轮功了，而且还要力所能及地保护法轮功学员，只有这样，大法才会赐给你们孩子。共产党在历史上做了无数坏事，害死8000万同胞，上天要灭中共邪党，只有退出共产党，才能在今后清算中共罪恶时不被殃及。我给他们做了三退后，一个局长问，听说你们法轮功讲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体现在哪儿？我说，别的先不说，就说劝人三退这事，那些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如果不声明退出的话，将在即将到来的大劫难中被淘汰。师父叫我们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帮助世人度过劫难，我们冒着被抓、被判刑、被打死，甚至活摘器官的危险，向世人讲真相，帮助他们退党、退团、退队，使他们免于被劫难淘汰的命运，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不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一般人能做得到吗？他说，原来是这样，看来我们要对法轮功重新认识了。他们走后不久，有两个局长的妻子都怀上了孩子。我岳母三年前又瘫痪了，不能行走，得坐在轮椅上推着，由我家和妻子的几个兄弟轮流照顾几个月。当岳母到我家时，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能重新站起来。岳母开始有点害怕，也有些不相信，觉得还是吃药管用。我说，你不要怕，只管大声的念，而且现在只有大法才能救你，以前的确是我用药给你医好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都70多岁了，再用那些药，你身体受不了不说，还不一定有效，现在只有靠大法了。我不断地鼓励他大声的念，岳母逐渐地由不敢念到小声的念，再到大声的念，情况越来越好，不到一年，他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我们全家和小舅子几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非常感谢大法让他们的母亲第二次站起来。2年前，一个老态龙钟的患者来到我的诊所，他已经90岁了，得了直肠癌，在医院花了好几万没有治好，医生说没有希望，叫他出院准备后事。他现在因为直肠癌导致的便秘，造成大便排不出，肚子胀得难受。我告诉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能好起来。 临走时，我给他开了副大黄，让他泡水喝，不到十元钱。三天后，他来告诉我，病已经好了，大便能正常排出了，身上也不再难受了，人也精神了。他问我，大黄还没吃完呢，剩下的怎么处理？我说，您的病能好，这都是因为您诚心敬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可不是吃大黄吃好的哦。像这样的事例在我的诊所里经常发生，我也记不清有多少病人，包括癌症病人，在念诵九字真言后得到了痊愈，其中不少是警察、政法部门官员和政府官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
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人生难免为病痛所苦，若是再遇上疑难杂症，就更让人束手无策，苦不堪言。今天故事的主角就走出了这样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前后的人生变化。我从小体弱多病，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瘦得皮包骨。妈妈当时想打掉我，借了10元钱去医院挂了号，结果那天医院停电，做不了手术。后来爸爸知道了，就不让妈妈打掉我，说已经有2个儿子了，若这个一旦是个女儿呢，我们家祖上可是5辈没有女儿了，清一色的男孩。后来妈妈也就听了爸爸的，我就被生了下来。小时候我常常生病住院，体质较弱，4岁时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结果是误诊，是血小板减少，就是一旦哪里出血就止不住，所以我从小到大都让父母很操心。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天天的擤鼻涕，一天擤很多的鼻涕，用我大妈的话说，我一天能擤一箩筐的鼻涕。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天气热的时候，两个鼻孔像塞了2个棉花球，喘气很困难，只得用嘴呼吸。天气冷的时候，鼻孔是通了，但是一喘气儿就像一根针一样直冲脑门，疼得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除了身体的疼痛，更让我苦恼的是，正在上课的时候，我两个鼻孔突然满了，就要擤鼻涕，擤鼻涕的声音很大的，而课堂很安静，大家都在听课，我真是觉得丢脸。有时候正在擤鼻涕，还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呢。我做过各种的治疗，吃药，到医院往鼻子里滴液体，反正是想方设法的治疗都没有用。后来听说这鼻窦炎是治不好的。在我结婚生完小孩大约1年后， 我又得了一种新的病，我的下身瘙痒，出奇的痒。单位每年都有一次免费的妇科检查，那一年我检查的结果是子宫颈糜烂，是2度，没办法，只好使用外用药缓解一下。同事中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据他们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生完孩子的妇女很容易得，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有做冷冻手术的，也只能是缓解不根治。2001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电台都滚动式的播放天安门自焚案。那年秋天，我就想，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练法轮功呢？于是我就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时我想起好多年前法轮功正在广传的时候，有人送给我家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一直没有看，于是我就拿出来读。看着看着，我被书中所讲的法理所吸引，深深地感受到，哎呀，这么好的书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呢？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用了2天多的时间看了一遍，我就下定决心对自己说，我也要修炼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在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正好是进入冬季，鼻窦炎在冬季是最遭罪的，天气冷了喘气儿疼，疼得让我不敢再喘第二下，在房间里热了鼻子不透气，堵得鼻慌。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鼻涕了，走在寒冷的街上喘气儿正常了，哪里也不疼了。哎呀，我使劲用鼻子喘气儿，新鲜的空气进到我的鼻子里，一点都不疼了，头也不疼了，好了，我好了。虽然我知道修炼法轮功会净化身体，但我惊喜的心情仍然无以言表，这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隔年，单位组织例行复检，检查结果我是优良。我问医生，我去年检查可是2度糜烂？医生回答说，没有啊，干干净净的。哦，这时我才想起来，我都好久不痒了。之前我已经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了，不管是服用还是外用，全部都停了。因为我从转法轮的法理中体悟到，身体上的病痛都是业力轮报。我也不去体会身体上的感受，我就听法轮功师父的话，修心向善，从做好人做起，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宫颈糜烂也不翼而飞了。我的亲戚朋友有不少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他们有的做牵引，有的做按摩，都没有治好，长期都受这种病的折磨。2008年，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感觉腰部不太舒服，发板，稍微有点疼，不过2-3天就过去了。第二次的症状比较严重，腰部像糊上了一块钢板，压得我直不起腰，身体呈现 S 型，并且伴有疼痛，但是这个疼痛是可以忍受的，就是这个腰很不舒服，直不起来，很难受。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大法师父在管我，有债是一定要还的。我只管按照大法的要求好好的修炼，我每天照样学法练功，一样上高楼发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一点都没有耽误。经过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 S 型的腰直起来了，那块钢板一样的东西也消失了，所有的不适都没有了，很舒服。可是在2010年中秋节的前一天，那天我的腰部突然不会动了，轻轻一动，就像是腰被撕裂的感觉， 疼痛难忍，痛得我全身的细胞都在站栗。最困难的就是去解手，得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在丈夫的协助下坐到坐便上，然后就痛得好久都尿不出尿来，等疼痛慢慢消失一点了才能尿出来，然后丈夫再给我扶起来，起来后也不能马上走，等到疼痛慢慢的消失一些了才能一点一点的挪回卧室，然后再坐到床上的时候又是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疼得我身体都在颤抖。即便如此痛苦，我知道物极必反，这是业力最后要消去了。这时我开始聆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一天听四到五讲，这样过了三天，三天后疼痛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从此以后十多年了，我的腰再也没有痛过，现在搬两箱纸上高楼都没有问题。自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那些难治之病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也由暴躁、自私、怨恨逐渐变得平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就连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哥说我修炼前是六亲不和的相貌，现在变得祥和，五官圆润了，谁看见我都说我的性格真好。这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的身心都变好了。听众朋友，业力轮报，这是传统既有的观念。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通常我们并不能完全看出这种报应的形式，会觉得只是偶然发生的好事坏事而已。不过呢，是否相信业力轮报这个观念并不重要。从今天故事主角的经历来看，重点是在痛苦中依然能够修心向善，做好人，这才是关键，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癸卯年冬月初四周六那天是我邻居阿婶90周岁生日，阿叔94周岁了，我去给老人家祝寿。阿叔阿婶不但高寿，而且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这可真是得大福报了。这其中原委还得从24年前说起。2000年12月末，我和一位姓张的邻居因为练法轮功，同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当时我的婆婆已经82岁了，整天以泪洗面，盼望我能够被放回家。 阿婶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我家，陪伴安慰我的婆婆，有好吃的就给我婆婆送来。过了大年，张邻居的丈夫被告知，让家人拿钱去看守所接人回家。张邻居家是从农村来的，靠捡破烂为生，好不容易收了点废铁，还被派出所给抢走了。她丈夫出去借了一圈也没借着钱，就把一张银行卡拿到阿叔家，说农村有块地的租金在卡里，把它作为押金给阿叔，请阿叔借给他1000块钱，要去接老伴回家。那时候阿叔每月才开几百块钱，阿婶没有工作过，也没有太多积蓄，手头不够，阿婶就帮忙出去借，借了几家，凑齐1000块钱给邻居老伴拿着，并且把银行卡还给他说，拿回去吧，邻居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用得着这样吗？邻居老伴非常感动。当时据说我要被劳教，阿婶的儿子是某某单位的基层干部，于是就和我们区的公安局长说，我们家全靠我支撑，婆婆80多岁高龄，丈夫残障，孩子太小，家里还很穷，如果把我送走了，这一家人就完了。阿婶的儿子后来升为某局的局长了。在中共疯狂打压法轮功的黑暗日子里，阿叔阿婶关心帮助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境贫寒的两位老人尽所能帮助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善举感动天地。自从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婶每天都虔诚地静念九字真言。老人家说，我一天书没念，就这九个字我记住了，我天天念。老人家四个儿女都非常孝顺，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阿叔阿婶一大家子17、8口人都平安无事，生活顺遂，这样的好人自然得到上天的护佑。在此时瘟疫再次横扫中国大陆，天灭中共的情况下，真心希望世人都能够了解真相，明白真相，以虔诚的心敬重大法，退出邪恶的党团队，远离中共，获平安，得福报，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人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10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3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 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千分之 2.5，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千分之 5，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千分之 15，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二十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忍，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 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协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吼，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凤仙郡，凤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
看见郡侯将斋天宿贡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贡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奉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起建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奉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异一同源，这里的异是易经的异。药王孙思邈说，不知异不足以言太一。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王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忠其寿，贤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妖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 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五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四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触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两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两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 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